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普贤行愿品106页，倒数第二行，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对对地方。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贤首大师三种的入道方便门，那么前面简心简净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着呢，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三种的入道方便门，也就是造修圣行，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谈起。造修圣行，这就讲到修行了。那么修行当中，他老人家告诉我们说，也有始跟终的不一样。换句话说，他也有次第层次的不同。而在始终呢，在始的当中呢，又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舍缘门，舍是放下，缘呢是万缘，可见得我们最初的修行呢，要从放下，要从看破做起。而在这一条里面呢，又可以分为六种需要舍去的。第一是舍作恶业，的确是这样。首先我们要不造作恶业，不造恶业就是善了，就不会堕恶道。我们想想看，不造恶，不结恶缘，这怎么会跟三恶道相应呢？不跟恶道相应，那自然就不会堕入恶道了。我们知道堕入了三恶道，想要摆脱呢，那就难了。我们不要说地狱道，地狱道我们都晓得，它时间很长啊。地狱道一天，相当于我们人间2700年，它一天相当我们人间两千七百年。那么一堕地狱呢？寿命都是算结的啦，所以堕地狱道呢，那真的想要出来呀，时间实在太长太长。这个我们不讲，就说堕畜生道好了，一堕入畜生道，想要离开畜生道也很不容易啊。佛经里面有一这么一个公案，有一天呢，佛指着地上的一群蚂蚁，对着他的弟子说：“七佛吃素出世的还在蚂蚁，还没有离开蚂蚁。这不是说这些蚂蚁它寿命很长。”七尊佛相继出世的，他们还活着，并不是说寿命长，而是说他们生生世世都堕蚂蚁身。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畜生道愚痴，执着深重，执着特别的重，所以他总是认为自己是蚂蚁。我们要晓得我们会到哪一道去，是决定在你命中的那一个念头。如果我们临命中是佛念，是阿弥陀佛，那我们绝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我们临命中的时候最后一个念头呢，嗔恨心生出来了，那就会到地狱道去了。临命中一个念头贪心生出来了，就到恶鬼道。那么这些畜生道呢，愚痴心执着特别的重，他总是认为他是蚂蚁，那当然到最后还是脱胎到蚂蚁身了。坚固的执着，生生世世都多蚂蚁。七尊佛出世了，还是没有离开蚂蚁。我们不要说一真佛跟一真佛之间有间隔，就说一真佛接着一真佛，佛经里面常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七真佛呢就有21个阿僧祇劫。你看那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办法脱离蚂蚁身，可见得堕畜生道想要离开很难啊，三恶道都是如是，所以我们不能够造恶业。如果我们不造恶业，那就不会跟三恶道相应了。同时呢，果真不造恶业，心无恶念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起心动念完全是善，是纯善，这就容易跟道相应了。为什么？善到极处也就是至善，这是多福德啊。而我们称佛为胡慧两足尊，我们想想看，这不是就跟修佛道相应的吗？第二是舍亲属，我们修道学佛最让我们看不破放不下的，最使我们牵肠挂肚的就是亲情，家亲眷属。而这种贪恋亲情贪爱的结果呢，不但会障碍我们学佛，而且呢往往把我们牵引到恶鬼道去。所以大师才要我们舍亲属。说个实在的话，即使我们不愿意舍，我们不想舍，但是到最后还是要像本经里面所讲的，到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啊。这一段经文到后面我们会练到，既然都要离开，那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当然叫我们要舍家亲眷属，要舍掉这些亲情，的确不简单，非得要有相当的智慧不可。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要能够挥慧剑斩情时才办得到。所以虽然我们目前还做不到， 但是总得要慢慢的看淡，慢慢的不要太去执着它。其实这一条除了那些有大福报真正能够舍书出家的人以外，去就像我们在家居士们，也只有从慢慢看淡，渐渐不要太去执着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家亲应酬，从这个地方做起，逐渐逐渐达到身在家心出家的目标。而这样呢，就跟身心俱出家的人有同样的成就。第三是舍名闻利养，这一条对我们学佛修道的人来讲相当的重要。我们想想我们世间的人，哪一个不重名，哪一个不要利的？没有啊。而为名为利身败名裂倾家荡产的也比比皆是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到现在为什么不能够有所成就呢？还不是名跟利的作祟，一有所作为就想要出名，而出名干什么？还不是贪图利啊，贪图享受。而这种作为呢，心里面呢难免就会巧诈虚伪。我们想想看，这种心怎么能够跟自信清净心跟我们的真心相应吗？不相应，那怎么能够有所成就呢？再说我们看看我们净土中的祖师莲池大师，他老人家一生的成就还不是得利于能够把名闻，能够把名跟利看破放下。我们过去也提到莲池大师在过去修学的时候曾经去参访辩龙法师，他老人家一步一步走到山头，一步一拜，拜到了辩龙法师的道场。当时辩龙法师就把大众结集起来，就到大众到大厅来。当莲池大师进到了道场里面来，他就对莲池大师开示，只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跟利所害啊。在座的大众听到老和尚讲这一句话，这是老生常谈啊，天天都在听，天天都在讲啊，没有什么高深啊。可是听在莲池大师的心里面，就好像雷震一样把他震醒，使他开悟，使他了解到如果自己想要成就，一定要把名跟利放下，要能够看得破名跟利。到最后莲池大师遇到辩龙法师的开示，他成就。我们要晓得老生常谈的事情那才是重要，千万不要忽略它。一而再再而三提到的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佛经里边，本是释迦牟尼佛，亦复如是。在经典里面，佛常常提到的就是最重要。如果讲过一遍就不讲的，那就比较不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尤其对我们念佛方法、修行的方法相当重要的，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的共勉。那么从莲池大师这一个公案，我们更能够体会得到名跟利这两个字对我们道业的障碍有多么的重啊！难怪贤所大师要我们舍名闻利啊，要把我们五十劫以来的贪烦恼舍掉，因为所有的名闻利养还不是因为这个贪字的作怪。第四是舍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假象，既然是因缘和合而有而生起的，换句话说，当这一个缘尽了、缘散了，还归无啊，可见的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是虚妄不实的。既然是虚妄的，那我们还去执着它干什么？要看破，要放下。而这一个舍生命也并不是要我们真正把生命舍掉，而是说我们要不太去执着它，要舍掉身心身见，要能够舍己为人，要能够来教化一切众生的意思。就像我们佛门里面有所谓的男子供佛、男生供佛，这也是表法的，他并不是真的要我们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手指头把它烧掉。如果这样的供佛，那佛看了也会掉眼泪。男子男身供佛，他的意思就是说，以我们身体所放的光明，我们手指所放的光明，来照耀社会大众。因为燃有放光、有照耀的意思。如果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以我们的身体、以我们的双手万能、以我们的才华来服务社会、来造福人群，这才是男子男身共福的意思啊。那么佛是谁呢？就是一切众生。佛不是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吗？所以我们不要错会了意思。如果我们果然把身体、把生命舍掉了、把身体烧掉了、烧成灰了，那对于社会大众又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贡献呢？第五是舍心念。从这几条看来，我们会发现到后后生于前前，也就是说后面的意思呢越来越深，舍得呢 也越来越维系。从外呢，舍到自身，然后再舍到内心。舍心念，这一个念是说的妄念。我们要晓得，我们所以会成为众生，就是因为我们有妄念的缘故。就像本经所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有分别执着妄想而不能够证得。可见的，如果我们想要证得如来智慧德相，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本来面目，那就要去掉分别执着妄想。这也就是大师在这一条所说的要舍心念了，心念就是妄想，以及下面第六条所说的要舍能所，能所就是分别执着，因为有能有所就落在二边了，就是相对的，一有相对一落在二边，那就不是一心了。而有妄想呢，心就乱，心不一，心乱呢，怎么能够证得一真法界呢？不入一真法界，那又怎么能够见到真实相呢？也就是说，怎么能够见到本性而恢复本来面目呢？换句话说，也就没有办法证得如来智慧德相了。再说呢，舍心念是修定啊，而舍能所呢，离二边，离对待，这是不取相啊。不取相就是禅啊，就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外离相是禅，内不乱是定。可见的这两条修的是禅定。而我们从总的来讲，这一条舍缘门主要在离开万缘，的确是偏重在修定上面。因为有了定，在定上有了相当的基础以后，才能够在境界上不动心，也因此呢，才能够进入到第二层的第二种的随缘门。随缘很明显的，它并不离开一切，不舍去万缘，而是要在万缘当中去修心呢、啊。去念不动心，不取相，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立誓念心。所以在这一门的第一条当中，他才说还于前六世中舍心不染。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舍去他，我们要在善恶亲属名闻利养生命心念能所当中修不动心，不被这六种事情所转，不被这些事情牵着鼻子走啊，要不被染着啊。因为一被染着，一动了心呢、啊、一取了相呢、啊、那我们就迷了，就不觉得了，就又要堕落，又要轮回去。第二条呢，凡于顺情境，顺情境下至维系，皆应觉之不受。这是说的顺境，也就是说，我们要在顺境当中修不动心，在乐境当中修无有乐受。 可是我们对境界清楚不清楚呢？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不清楚，那就变成愚痴不觉了。所以这一条他才告诉我们说，应觉知不受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觉知这两个字，而且只有真正的觉知，的确确实的觉悟到真实的境界，觉悟到事实的真相，晓得一切呢皆是因缘和合而有的，缘尽呢还归无，知道万缘本空，本来就无有之体，能够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无有乐受，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无有乐受的境界。第三条是欲为清净乃至断命等愿，皆应所心欢喜忍受。这就讲到逆境，在逆境当中，我们也要修不取相、不动心啊，也要修学无有苦受啊。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无有苦受呢？我们注意看看下面那几个字：皆应守心欢喜忍受，着重在守心欢喜忍受上面，是欢喜的忍受。而不是勉强的忍受，我们要晓得，强忍到最后总是会有忍不住，总是会有爆炸的一天。就像气球一样，气球我们拿着气球吹气，它接受外来的空气，是硬吞，是闭塞的，而没有消化，但是它的容量呢总是有限，一旦超过它的容量，超过它的限度，那它就会爆炸了。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欢喜忍受呢？要明理，要相信因果报应，要相信造作恶因将来一定会得到恶果。如果我们晓得这些道理的话，那我们对于别人的侮辱，对于别人的迫害加害，那也就能够欢喜忍受，也就能够处之泰然。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别人来侮辱我们，别人来破坏来加害我们，这是因为我们潜意识误入他、破坏他、加害他的缘故，所以我们这一世才会得到他的误入，得到他的破害、加害，这是果报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一个道理，那我们就不会怨天尤人，不会去怨恨他。这不是就把怨恨的心消去了吗？再说我们前世所造的恶因，正愁没有办法把它消除掉啊。那么他今天对于我们的侮辱、迫害、加害，正好是在帮我们消除过去所造作的恶因，他在帮我们消罪业啊。既然他在帮我们消罪业，那他是不是佛菩萨吗？的确是佛菩萨在为我们消业啊。想到这个地方，我们高兴都来不及的，还会去怨恨他吗？不但不怨恨他，还得要感谢他，感谢他来帮我们消除业障。 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这一层，那怎么会不欢喜忍受呢？我看都已经到了无所谓忍不忍了，而这样的忍受才是无量的，才是无有限度的。同时呢，在这一个时候，我们也帮别人转业了，帮别人造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了。为什么？如果当他侮辱我们、加害我们、破坏我们的时候，我们生气了，嗔恨心升起来了，那他所造的恶业将来一定得到恶的果报。可是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借着他的侮辱、借着他的加害来修我们的忍辱波罗蜜，因为他的侮辱、他的加害而来增加我们的忍辱功夫，使我们忍辱波罗蜜更趋圆满，那不是在为我们演说波罗蜜法？的确，他是在为我们演说忍辱波罗蜜的妙法，他是在成就我们忍辱波罗蜜啊。我们知道法布施功德无量无边的，成就人那种功德更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也就把他原来要得到的苦报转变成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就像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当年他处心积虑的想要加害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外面一直在破坏佛，一直想要加害本师释迦牟尼佛，而释迦牟尼佛就因为他的破坏，因为他的加害而圆满了忍辱波罗蜜，成就了佛道。所以提婆达多虽然到后来他堕地狱了，为什么堕地狱？因为他破坏佛、加害佛，破坏佛、加害佛，这是阿鼻地狱的罪业。如是因得如是果，所以到最后他的确堕地狱了，但是他却在地狱里面享受天宫一般的快乐，他不受地狱苦。道理在哪里呢？因为他成就释迦牟尼佛的佛道，他使释迦牟尼佛借着他的五路破坏而成就了忍辱波罗蜜，因此也成就了佛道，他是释迦牟尼佛成佛，这种功德利益真正不可思议。其实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能够借镜练心而帮他转业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借别人的忤逆来修我们的忍辱波罗蜜，修自己的不动心，那我们也就能够常常帮别人造作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了。当然自己也会因此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这样虽然不是真正像大菩萨的拔苦与乐，但是也稍微做到一点相似的拔苦与乐，的确能够转别人的苦，能够给别人无量的快乐、无量的乐。所以平常呢，我们要能够借着外面的境界 来锻炼自己的不动心，把外面所加诸于我们身上的，不管是顺或者逆，不管什么的境界，要借着境界来修自己的不动心，修自己的清净心。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来做，那才是真正的修行了。想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出来，为什么大乘的修行人只有一个学生，也就是我们自己。他的道理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因为外面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哪一个众生所加诸于我们身上的，都是在帮助我们，都是在成就我们。我们想想看，既然都他们都在帮助我们，都是在成就我们，那岂不是就是我们的善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吗？的确是啊。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体会到这一种，如果我们会体会到这一层，那我们想想看，有没有逆境呢？没有逆境啊。有没有魔啊？没有魔啊。都是佛菩萨，都是帮助我们的，都是成就我们的。所以是魔是佛，就决定在我们一念间，会转经都是佛境界，不会转经毕竟所转都是魔境界。这个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第四条是凡所有作，远离巧味虚障，乃至一念亦不另有。很显然的，这一条是叫我们修慈心，修自诚心，慈心才没有巧味虚障，自诚心才不会虚情假意。而慈心自诚心呢，是菩提心的基础，是决心的根本，决心就是智慧。可见的随缘门这四条着重在慧学上面，是在修慧啊。你看到这个地方定慧都有，都有了相当基础了，都具足了，那当然也就能够进入到第三种的成行门。所谓成行门，是说的前面那两门，也就是舍缘门、随缘门、多缘门，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呢、啊，定慧成就，那当然万行也就成就，也就圆满。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所修所行，没有不是在成就定慧而已啊。而定慧一成就呢，当然六度一切万行也都圆满成就。以上所说的是照修圣行的第一种方法，这一种方法可以说是属于渐进的方法，但是对于我们初学的人来讲呢，的确是最初下手方便的方法。说到他的第二种修行方法，也就是贤所大师所说的中，这一种方法就比较圆顿了，换句话说，它是从根本下手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第一种修行方法是这一种，是第二种修行方法的前方便，是它的基础。因为我们从第二种方法看来，从这两种方法看来呢，第一种方法是从始终，是从放下看破去修定，然后再从得了定以后，在随缘当中 或者我们说历世炼心当中去修慧，所以它是属于渐修，是属于循序次第的修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虽然他们每一门的名称都跟第一种相同，但是方法上呢就更上一层了，就更深入了，完全是属于观照的功夫。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前面第一种定慧的基础，哪里会有观照的功夫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大师为什么把这两种方法叫始终呢？他老人家的用意的确很深远，可见的圆顿根性确实是可以培养的出来的，而且在这一生当中就可以达到。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做不到，做得到做不到都是完全看自己的。那么他的第一门呢也叫做舍缘门，但是他这一个舍并不像前面那一种方法对于事项的舍离，而是止观的止。所谓止是止息的意思，止息什么呢？止息妄念、啊、所以它是属于空门，是属于真如门，也就是说它是原无为的真如，而远离诸相，远离一切相。那么真如是什么呢？清净一真呢、啊，平等一向啊。所以大师才说为观诸法平等一向，既然诸法平等一向，那就离一切的对待，离一切的相对，就不落在二边了。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分别不执着了，那当然就能够远离诸相。既然一切相都离开了，那还会去攀缘吗？所以说诸缘皆绝，都自然离开了、啊、我们想一想这种方法妙不妙，顿不顿呢？的确妙极顿极了。那么修这种平等一向的方法，最快速的莫过于持名念佛，没有比持名念佛这一个方法还要快速的。我们想想一心念佛，这一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唯有一句佛号，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句声号，不生任何的妄念。而一心呢，那就平等，一心就是一相，不生任何妄念，就是诸缘皆绝。你看还用不着费功夫那么麻烦的去修观，这实在是太妙太不可思议。第二是随缘门，前面说的是止，这里所讲的是观。所谓观就是观达的意思，观照智慧已经通达，能够破无明烦恼，能够圆有为的事相而发达自解了，能够从事相当中产生无量无边的智慧，而契会了真如本性，见到了真如本性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个时候观照智慧已经有大利用了，已经到达观照见的功夫了。就像心经里面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已经到达这种境界了。所谓度一切苦厄，一切是普遍的意思， 也就是该罗全体，包含无余的意思。换句话说，是平等的救济一切众苦啊。这里所说的众苦，当然自己、他人都包括在里头，是自利利他。自利呢，断烦恼，正真如。